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们上回是不是讲到一个新的需要讨论的方向啊？记得吗？
我们在想到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思考。
嗯，
那所罗门他首先他作为王，
嗯，
他尝试了这个所有的荣华富贵，
嗯
啊，说啊这个是虚空，这条路走不通，然后他就回过头来，
嗯，
他在寻找新的路。但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去过苦行僧的日子。他没做这个实验。
他是认为这个实验是错的吗？还是怎么样？
但有一个人做了这个实验。
是谁？
释迦牟尼。
我以为是毛主席。
啊，不是毛主席。释迦牟尼做了这个实验。
释迦牟尼做这个算是实验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他自己去这么尝试过。他原来出生于王子，那他也是这个，虽然也许不像所罗门这么荣华富贵，
嗯，
但也不差，
嗯，
也不会太差。
这两个人比起来，你觉得所罗门是少了点什么呢？还是释迦牟尼根本走错了路？
我认为释迦牟尼根本走错了路。
为什么你这样讲？
因为其实最后他也证明了他那条路走不通啊。
怎么说他证明了呢？
他尝试了苦行僧的生活。古印度当时就有，当时当然不是现在的佛教了。
嗯，
当时古印度就有很多奇古怪的宗教，他们就住在森林里面。
嗯，咱们现在还有，对，
现在还有，就是然后他也去尝试着跟他们在一块，然后以为这样可以达到让他灵魂得到升华。
嗯，
但结果尝试过以后，他发现哎还是一样的。
嗯，
还是虚空的。
嗯，
所以他最后也就离开了他们。
所罗门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呢。可以这样讲吗？那释迦牟尼这样做，他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个的实验，如果我们可以比的话，它有什么不同呢？
释迦牟尼那样做的话，他并没有找到答案啊。
嗯，
他最后只不过是说，他经历了以后，最后发现那个也是一条死路。
他有这么讲吗？他说这是一条死路，你们别走。
他没这么说，但他实际的行为上面，他后来就离开他们了，就不再跟那些这个苦行僧在一块。
那他离开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然后他就坐在菩提树下了，他走投无路了嘛，他走投无路就找不出路了，最后就坐在菩提树下了。
如果把他们两个比一比，你觉得他们这个你怎么评断这件事情？
这我们也不好评断吧。
其实我们需要会评断，尤其像你这种曾经出过家的、念过佛的，现在又来信基督的，你不评断谁评断呢？
我没出过家，就看过那么一点。
嗯。无论是佛家是道家是释迦牟尼是老庄啊，他们所走的一条路和所罗门是相当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把外面一切的世界关起来，在心里面用思辨用体会去整治他的感官，去改变他对人生的体会，比如说生老病死，这些的苦怎么样脱离这些苦，欲望所带来的苦，怎么样脱离这个苦，而不是从这个生命的本质以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天下人生当行何时为美，这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嗯，
就等于你把头发剃掉，眼睛闭起来，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底下，头上满了鸟粪，然后他到底得了什么答案？你看这个人，他肯定是没得到答案的。可是在他里面，他认为他把这个事情啊理出一个头绪来了， 这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手法了。这个也不真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要亚当要我们来管辖，更不是神要把我们领进天国的状态。因为神是要我们管辖将来的世界，与基督一同作王，不是与释迦牟尼一同坐在菩提树下，在自己在那想啊想啊想啊想啊，你反而中了心魔，反而中了仇敌的诡计，这个叫做撒旦的深奥之理啊，什么禁绝嫁娶、禁婚。都是这样的东西，苦待己身是毫无益处的。因为神如果要你这样做的话，他就不给你了。我们的感官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痛苦，那只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源头。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要回到源头。因为
对
所罗门他的呼求，他的实验是有对象，他是对着神来看的。他的智慧就是说，既然神创造的，我把我放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虚空在这里，那我仍然要找回一条路，让我回到神那里去，从神那里来给我一个答案，看明了，等我看明天下，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所以这讲着讲着，他底下他就来了，他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对，
他不是说在这个受咒诅的世界底下，在这个不圆满的世界底下，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个痛苦，那个是佛家所讲的。你把自己麻木掉了，你就不用再去管这些事儿了，对吧？
所罗门他的考察，我想他有一个很重要区别，在于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是先建立在一个神这个前提之下的。
那当然，因为他整个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他是到神面前去求来的。
对，
对他来讲，神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象，是掌管万有者。对于老庄佛道，那都不是这样子。他们人生是孤寂的，是飘零的，是独自要去在心里面把自己的苦闷给他解开了的，那个跟上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因此你也不可能找到神，你更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这个前提，其实前面就有很大的区别。
嗯，
传道书虽然是到了第神出现是在第二章，
对，
但是其实在这前面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所罗门来说，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这个掌管、
对
这个权柄，这些他不在他考察范围之内，已经确定的。
他也清楚的知道，你要找到这所谓人生的答案，你不可能把神排在外面。尽管神的作为你看不懂，
看不懂，
对，但是你仍然不能够去，好像把自己麻醉掉一样，你让自己进入另外一种虚空的境界，还安慰自己说你得道成仙了，不能这样子的。那我们总会讲到这边呢，因为他就讲智慧和产业并好。这个产业就是神赐给亚当，这个世界是神赐给我们的。可是在你的这些东西里面，你一定要有智慧，要两个并存。就像所罗门一开头所说的，我怎么样用酒使我的肉体畅快，可是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哎，这两个一定要在一起，而且有一个要比另外一个大，就是智慧要比产业更好。
嗯，
你如果是活着的人，你才见过天日的人呢，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个智慧能够庇护你，它能够保护你。保护你什么？保护你不被这些产业所败坏，也不被各样的邪说所迷惑。
嗯，
它这个智慧仍然是从神来的，它在神的主权，在神的掌管之下，它必须有耐心的看下去，它必须找到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保全这个字很好啊。你不能做实验、
这个、
做一做把自己的生命给做掉了。
但是在这个 King James 里面，他这边用的这个是 gift wisdom gift life， 他不是用的保全智慧给这个生命
啊。这两个说法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你说智慧给这个生命呢也不对，因为生命在先呢、啊、
对，智慧给智慧人的生命。
你用你的生命来走这一生呢，他需要智慧来保全他，就是智慧要替他定这个范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底下在那愣想，这个已经离开了智慧的道路了。 因为他就像该隐离开神的面一样，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不再去考虑这位他找不到的神，他测不明白的神，他自己去找一个解脱啊，自己去找一个修炼，这都是不对的。这样子到了最后呢，你虽然不是得了全世界，你得了涅槃，你仍然丧失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信佛的人呐，啊，他们这个修炼的人呐，修炼到一个地步，相当他们所说相当高深的地步，会入所谓的魔域啊。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他们有时候搞到灵魂出窍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修到一定的境界，他认为他让他的灵魂得以自由，可是他这个自由一上街啊，他这个灵魂一上街，那不得了，大鬼小鬼追着他，反而在更恐怖更黑暗的世界里边没办法救自己。这当然是听他们讲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反正要是听众朋友您或者您认识的人啊，修炼到这个诸鬼缠身的境界的话呢，那千万不要忘了喊主耶稣救我，这一喊呢，群魔乱舞一定立刻消灭无踪。但是的确这个所罗门所寻求的道路和这个苦行僧很不一样，他也不是说成功神学就要你尽情享乐，他只是说这一切都是神所赐予你的，就并不是坏的东西，只是你在用它的时候，就像他自己论到吃喝享乐，谁能胜过我呢？他仍然需要智慧来引导他，要不然单单这些东西，无论是多大的多好的皇宫建筑啊，歌唱的男女，人生的享乐，到最后是虚空。你不能只有他没有智慧，智慧要来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生命，让你能够走下去。那你这样走一走走一走呢，哎，我们前面讲说他必须要到看这个人生的终点呢，看事情的结局来决定这条路走的对不对。他此时他加了一项叫做什么呢？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哎，查看神的存在，查看神跟查看神的作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哦，那这个当然不一样。
哎，讲来听听。
前面你说是查看神的存在，
对，查看神的存在，
查看神的存在和查看神的作为，
对，
查看神的存在，
嗯，
你只是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哎，或者你只是不知道，你也不可能搞清楚它存在不存在，对不对？这是从中国来的这些知识分子犯的第一大错误，也是最后
一大
错误。
到底它存在不存在？但是这边他说的是，他已经跳过了这个存在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已经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嗯，因为神的存在，照着圣经来讲，是我们从来不需要再用去思辨来，
不需要再思辨。
对对，要不然你根本就没办法定义神是什么。你心里面对于神的知道与定义呢，是神已经摆在你里边，只是这个你里边所知道的神，你外面找得到找不到他，你找不到不表示他不存在，
我们
你找到了你也不能确定这就是存在的那一位神，
对
对吧？
所以那个已经不是在这里面的讨论的范围，已经解决了，
那个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错误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观察的是神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包括哪几方面？骆驼给我们解解。
这个我解不来啊。
那你当然解得来，你怎么又解不来了？
神的作为包括哪几个方面？你这不是要出一个神学考试的题目？
这不是神学考试的题目。既然我们要观察神的作为，你总得把这个神的作为有个定义嘛，对不对？这个神的作为是在讲什么？是在讲神的创造的作为呢？造物的作为呢？是历史的作为呢？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要往下看了吧。
嗯，
因为他的下面他就是在查看这个神的作为了。
嗯，那底下他举的例子是什么？是哪一方面的神的作为？
在这边我看的，他是讲的就是在我们人生的生命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所经历到的，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神的作为。
哦，你这次你确定他不是讲这个数学的什么？啊，零与一啊，你忘记那个你上次讲的那些名言
啊？ OK， 好像没有。
这是数学作为、物理作为、历史作为，是哪一个作为？
我想到那个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 去给以撒娶妻的时候，
嗯，
然后他坐在那个井边，然后呢，然后他就要看这个神的作为，
嗯，
他就要在这边看神怎么样来成就这件事情，看神怎么样来带。
那对于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比如说老钟来讲，他能不能直接这样也找一点找一口井？比如到了蒙特利尔，他就看神的作为，结果坐那看看，来了个叶班长，哎，问他要不要参加他的相亲团契？哎，我一直要问你，你在那边听见这个风声没有？你们的叶班长在河西啊，我们现在决定你是河东的二职来办的，他在河西，他办了一个相亲团契，
我听说过，
你听说过？这人在蒙特利尔等了半天只看见叶班长，没看见什么神的作为。我们怎么样来观察神的作为？我们是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坐在井旁看呢，还是我们是来看亚伯拉罕以及他的老仆人，那个叫做神的作为？
我想两方面都有吧。
两方面都有。嗯，
对啊，我们也可以看神在亚伯拉罕这边的作为，
嗯，
我们也可以看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啊。
嗯，但是你要看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这件事情程度有点高呢，对吧？
不，因为他像十四节讲的就是你自己啊，你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嗯，
遭患难日子你当思想，这个都就是对你自己讲了，啊。
嗯，
这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情况，都会有亨通的时候，也会有患难的时候啊。
嗯，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咦，他这个题目好像一口气把我们做的差不多了。因为你要一个人啊，没有任何的根基，你在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有点无从查起。就像你跟一个小孩讲说，你看看这个多长。可是他没有基本度量衡的观念，
嗯，
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长什么是短。我还记得我这个小舅子，
嗯，
他小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父亲拿了一个橄榄球，拿了一个 football 叫他去打气，是吧？打成30磅，
嗯，
小东西就去打气，打完了气呢他就拿到棒秤上去称，怎么越称越不对劲，最后他跟他爸爸讲，我怎么打也打不到，称不到30磅，因为他连基本的度量衡都搞错了嘛，你要怎么样观察神的作为，对吧？你要观察神的作为，因为所罗门他不但有智慧，他是有家传的，他观察神的作为，他可以从亚伯拉罕一直观察到他父亲大卫。那他大卫尤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包括从他生下来他的出生，到他父亲做王，到他父亲死把这个王位交给他，他经历很多活生生的神的作为。他不像我们中国来的一个慕道友，你叫他观察神的作为，他真的无从观察起啊。到底这个事情是出于神是出于魔鬼呢？到底什么算是神的作为，什么不是神的作为呢？这实在是不容易观察。但你讲的对，所罗门在这里呢，他好像一下子把这个题目直接给你做完了，他直接告诉你怎么样叫做观察神的作为。
嗯，
你把这里边的神字全部拿掉，仍然可以明白他是怎么观察，因为他的说虚的谁能使他变质，亨通的时候，
对，
患难的时候，两样并列在你的生命里，这个东西，
嗯，
他说这个是你所需要观察的。当你观察到这样现象的时候，你要思想，你要知道神在背后，
嗯，
这个叫做智慧，
嗯，
对吧？这个叫做智慧。而且这个智慧的答案是说，神故意叫你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就你可以知道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可是事情的结局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你可以说遭遇患难遭遇弯路了，你说哎，从前的纸比较好啊，他叫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你还没有到终局。他让你心存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你看看啊，昨天神让我走直路，今天神让我走弯路啊，我还不能说弯的比直的好啊，直的比弯的差，也不能这么讲。哎，神把这两样并列在我的面前，神要他弯我就不能叫他直，可是这样两样并列的时候，他要我不忘记神，他故意要我查不出来，这个叫做智慧。 他也没有想从这个弯啊直啊种种的虚空痛苦之中啊找一条思辨的路呢，冥想的路呢，脱身出去，没有，他通通没有这样讲。他要把这一切的生命的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归结到神的身上，他又不是像我们老中算命一样，好事归神啊，坏事跟魔鬼，是吧？现在很多灵根派的传道人也是这样，不，这都不是出于智慧。他所说的智慧以及观察神的作为，我觉得你讲的不错。他这里说就是观察你自己生命中神的作为，只是你要辨认什么是神的作为。你不要以为好事直的才是神的作为，弯的就不是神的作为，这两样都是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到底要干什么？
都是神。
他答案给你，他一口气把答案都给你，他故意叫你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儿。这个思想，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就算是老基督徒也在常常的思想。
对，所以恐怕这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逻辑，我们的很多的想当然都是有错误。
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好像我们很喜欢把事情分成好坏两边啊，出于神的，出于撒旦的，什么叫做灾祸，什么叫做啊、赐福，对吧？其实这一切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灾祸也是赐福，赐福也是灾祸。你要知道是有一个活生生的神，他让你经历过这一切啊！就像他跟以色列人讲，我在旷野里面苦练你们40年呢、对吧？以困苦给你当饼，以艰难给你当水，脚没有走肿，衣服没有穿破，
是
我为了要苦练你，试验你，看你的心内究竟如何，对吧？就至少练一练呢，没有练出哪个以色列人坐在这个罗藤树底下。就悟道去，
对啊，
也没有练出哪个犹太人骑条牛就出关就自己就走了，
对啊，
他们灭亡是灭亡在神的手里面，他们存活也是存活在神的手里面，要么他们死在旷野，要么他们渡过河去进到应许地，他们没有离开，另外去找一条路。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值得敬佩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你就把这个坏习惯去掉，因为是直的是弯的，是好的是坏的，是困难是灾祸，通通都是神故意叫我们经历的。那叫我们经历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心急发言。
对，而且在经历的时候，可能这中间我们经常总喜欢去寻找一些因果关系。
对对，就是这个字，
发生这个是不是因为那个然后因为这个就会造成那个后果，我们经常去找这个因果关系，然后他到第15节我看他就在又在纠正我们这个问题了，
这就是算命基督徒。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尤其在家里看孩子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孩子在有一点教会的这个基础，圣经的基础，那你非得比他沉得住气才行啊，你不能整天在那分析说这是出于神那是出于魔鬼，你这孩子肯定长不好的，
然后搞得神经兮兮的，天天。
对对对，那这个孩子他在信仰上一定会迷路的，你必须沉得住气，你不能发的怨言比孩子还多，
比他还多，
你比孩子还沉不住气，那你不可能教育他了。
是的呀，
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年纪越大的话越少，对不对？而且他越不走这个弯路，因为他很沉得住气，很知道。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你上次讲的这个老仆人呢、那他真是跟从亚伯拉罕那学了好几招，没话讲，
是学
了好，他实在是沉得住气。这样沉得住气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明白怎么样去观察神的作为的。这个所谓的观察，就等于是存心忍耐，就等于是等候耶和华的救恩，这个就是智慧了。你也可以说这个所谓神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怎么做事，
对，
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途径是什么，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所以你能够明白神做事的方法，神行事的道路，那就省你很多事儿了。但是这个方法与道路的明白，不是借着讲道，也不是借着某一个属灵人的分析，而是从圣经，就像我们现在在读传道书一样，让圣经的人物来教导我们，再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去仔细的思想那所罗门给我们这个提示非常好，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这两样并列叫你查不出来，谁要是听不懂这话那我怎么办，那你就是心急发言，你说你得像所罗门一样沉得住气， 要明白神离你不远，他等着你明白他的作为，那你就知道怎么与神同行。你要是不明白神的作为，你怎么与他同行呢？是不是？明明神让你走一点弯路，为了要教导你，可是你要去祷告啊，要去改正啊，要去抗争啊，要把这条弯路变成直路，那你这不叫与神同行了吗？对不对？嗯。所以骆驼，哎，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我想我们讲的也差不多了，
好，
就下回再看。
对。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